是，今天是这个逾越宣教月最后一个主日学。我从整本圣经里面，体会出一个相当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来跟去。前一阵子我请了那个段吉文弟兄呢，把那个我这个简单的讲义呢，已经发给各位了，所以大家手头上应该都有啊。我们先看咱们中国人造字很奇妙，我觉得仓颉啊，不管是象形、指示、文艺转注、假借，他造字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这也是蛮奇妙的。也许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已经有给他一个造中国字的时候，跟圣经的真理呢有一些非常奇妙的一些渊源。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咱们中国人说基督的义，因信称义，上面是一只羔羊，下面是我。神从上面看到的不是我这个罪人，而是他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披戴的耶稣基督，神就称我们是义。挪亚方舟那个船字旁边是一个舟，那个是 radical 字根，然后旁边是八口，船上有八口。来这个字，来这个字是一个十字架，然后下面有两个小人，再下来一个大人，他这个就表示耶稣基督来成为人，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就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那我再讲，比方说耶稣基督的书这个字，你们注意他的字根是鱼，旁边是一个河。圣经里面在犹太巴勒斯坦的背景都是得人如得鱼，打鱼，渔夫，旁边是河，河场已经庄稼已经熟了。那你看到耶稣是那个饼，跟河字有关。耶稣叫我们得人如得鱼，所以你看那个书字也是有很多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用太多的时间去一个一个举例了。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来字是很重要的，一个十字架，耶稣基督在上面，然后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需要看到整本圣经的一个大的原则，是我们耶稣基督先来到世上，他站在神的角度，他是去到这个罪恶肮脏堕落的世界，耶稣去到那，然后耶稣说你们来。你知道哈，耶稣的秩序跟人的秩序不同，耶稣是先去，然后才能造成人的来。人呢是先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才能去。所以耶稣的秩序跟人的秩序不一样，就像利未记那五个记有没有，燔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那个秩序，人的秩序跟基督的秩序也是倒过来，是不同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个，但是我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去是为了叫我们来，我们的来是为了要叫我们去。那这个就是很重要。我们先来看两三节经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可不可以麻烦靖远弟兄？
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好，耶稣说来。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 再麻烦进人。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他的去到我们这个地球是要我们来，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来信靠我，来交托我，来按照我的旨意，你就因此得救。当我们得救之后，耶稣就要差派我们去。那耶稣又说了，凡劳苦担重到的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这里。所以耶稣基督的去是要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当我们重生得救，耶稣紧接他就要差派我们去到未得之民未得之地的禾场上或是禾田呢。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再麻烦进人。马太九章三十八节，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再看一节马可福音三章，马可三章第十四节，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所以神选召我们来到他面前是为了好差派我们去，这个是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是不能够颠倒的。那么你请注意哈，注意我再讲一遍这个秩序。耶稣是先去到这个地球，然后叫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才能够被差去传。那这个秩序是不能颠倒的。那你注意，我们去干嘛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大使，按照耶稣的使命吩咐去使世人跟我们过去一样来到基督的面前，为了使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去，再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主面前。所以这个来去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在旧约也有，待会儿我们会看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么我们如果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特别是在旧约最明显。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来看一处经节，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麻烦进来。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谢谢你特别注意这一段经节哈。神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神的形象，这是第一。第二，要他们治理这地，二十八节，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这是治理管理。第三，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三个东西请特别注意，已经打开了整本旧约跟新约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一个蓝图。这个蓝图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从创世纪到撒母耳记，如果按照祭司、君王、先知这三个职分来看，创世纪到撒母耳记是祭司的时代的开始，神建立祭司的制度，神按立亚伦建立献祭的规条，祭司的条例，如何献祭，如何这个是祭司。然后从撒母耳记到历代志是讲到第二个进入到君王的时代，由撒母耳是扭转时代，从祭司进到君王的时代。那然后从以赛亚书到最后马拉基书是又进到了先知的这个时代，也就是祭司时代、君王时代、先知时代。那么在刚才读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这个八节，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也是有这三个，但是你特别注意这个跟宣教有什么关联呢？非常重要，恢复神的形象和样式。当亚当犯罪人类堕落以后，神要我们先恢复跟神的相交的关系，那是祭司。祭司是来到神面前亲近神，祭司先必须要有祭司才能够到进到君王。君王是什么呢？能够治理管理这地。所以恢复神的形象是祭司，管理治理空中的鸟、地上的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那个是君王，要能够治理管理。最后是先知，先知是什么呢？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你说你这是不是乱套呢？ No， 完全不是乱套。你要注意这三个职分，这也是整本圣经从宣教，因为我们的神是宣教的神，圣经是宣教的书，然后神差派先知是宣教的这个宣教士，而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宣教士。那么你注意为什么必须先是祭司？如果你没有祭司的生活，恢复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就没有办法治理和管理。你看我们为什么家管不好，子女管不好，自己的生活管不好，时间管理不好，对于我们的罪我们没办法自己去管理，去约束自己的罪，我们会发现我们各方面我们都管理不好，我们缺乏智慧。那更遑论我们有先知的功能，我们能够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什么叫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就是去传福音。保罗没有结婚，保罗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保罗有许多属灵的儿子，保罗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保罗就是先是有祭司的生活，保罗是一个天天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的人，他先有祭司的生活，他就能够治理管理，他能够管理他的什么？他的情绪，管理他的脾气，管理他的血气，管理他的犯罪的这个动机，管理他全人全身，他才有强的生命力，他可以去为神做见证，去宣扬，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为什么圣经从创世纪到撒母耳是第一部祭司的制度，然后撒母耳到历代志是第二部君王的制度建立起来，然后第三部以赛亚到马拉基是先知书，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宣教的一个含义和这个宣教的一个这个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在里头的。这是由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那你特别注意，请特别注意，祭司要恢复神的形象，必须先来，注意哈，先来到神面前亲近神，然后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君王，胜过罪恶，胜过撒旦，胜过老我，胜过血气肉体，胜过世上的情欲，胜过名利富贵，这就是传道书里面所提到的。然后我们才有见证，可以出去，注意哦，干嘛？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发挥先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小看，这是整本圣经很清楚的一个蓝图摆在我们的前面。我先停到这里，看各位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问题啊？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讲的，我刚才讲的是从整本圣经宏观的角度来看祭司制度、君王制度跟先知的这个设立，他按从宣教的角度，这个是神最开始就有的本意了，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常常传福音，我们有那个负担，可是却常常是倍而功半利，我们觉得福音的果效很小，是因为我们需要先来到神面前，有祭司的生活，我们才有力量，有生命力，能够制服我们的老我。保罗他讲了一句话，哥林多前书九章，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看到他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他发挥了君王的职分，他先有祭司的生活，他就能够发挥君王的职分，他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他遭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又饥又寒，又被石头打，外有假先知，内有假弟兄，他有被出卖，他有被虐待，他有被人家要害他，陷害他，许多的危险。但是保罗，你知道他常常他的肉体会告诉他，哎呀，说哎呀，老保啊，就是保罗哈，你何必呢？年龄那么大了，还为主如此卖命，值得吗？你还去传福音宣教，天天冒着海上的危险，大风大浪，又有各种的敌人，许多太多的危险了。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他一定常常告诉他的肉体说，哎，为了主的缘故，你就暂时忍耐一下吧，多辛苦一点，吃一点劳苦，外体虽然要衰毁，但是内心却新似一天。我们的外体肉体衰残，可是我们的心灵却是在基督里面越来越有丰盛。保罗能够制服自己肉体的软弱，他好像君王一样，他当然就有力量发挥先知的功能，去传扬基督，去建立教会，去栽培造就案例长老等等。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来，我们能够去，第一步是祭司必须天天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我们就能够像君王一样胜过我们肉体中的软弱，血气中的软弱，情欲上的软弱，对罪的捆绑，对罪的引诱，魔鬼撒旦的攻击。当我们有了祭司的生活，我们能够成为君王，我们传福音，我们造就人，就能够必然是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就能够做主的见证。我们传福音就有果效，我们传福音就有能力，我们传福音就有见证。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刚才我讲的是从宏观的角度，那么 现在我要讲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教会的角度，然后紧接着再从个人的角度。在教会的角度，为什么教会一直走不出去？教会来了那么多的人来到教会，可是却走不出去，踏不出去。问题在哪里？我先从教会的架构来看，教会有没有祭司的职分和功能？不是职分了，就是功能。有没有君王的功能？有没有先知的功能呢？有，教会的祭司的功能，譬如说牧师祝福、牧祷、代求、奉献、圣礼，包括水礼、包括圣餐礼啊，这些等等都是属于祭司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建立跟在神在基督里的关系？这是祭司。君王呢？比方说教会治理，教会要管理，教会要有组织，教会要有架构，这些是君王的一个功能在教会。先知呢？比方说教会出去传福音，教会有讲道，教会有这个查经，教会有主日学的教导，这些都是先知的功能。教会有训练，有栽培，造就同工，这些都是先知的功能。所以祭司、君王、先知在教会里面，如果能够把这个运作得好，按照神的旨意的时候，教会岂不可能走出去呢？教会不是只是我们关在四个墙角里面，我们在那里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享受就是 no， 不是。神要我们出去，我们来还要出去。那么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祭司我们是不是天天灵修、读经、祷告，在神面前认罪，在神的面前自我省察，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光，光照我，让我们像摩西一样从山上与神四十昼夜面对面，当他下山的时候他脸上发光，必须用帕子遮住。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个人需要的，不能省去的。那么个人在君王方面，我们如果你有亲近神，有祭司的生活，你就可以自治，你就可以得胜，你就可以越来越不犯罪，你就可以克制你的血气、肉体、情欲、败坏、老我等等。那么当一个人亲近神，他能够胜过这些的时候，他出去做先知的这个功能的时候，他传福音、宣教、分享恩典、分享见证、分享基督的时候，自然就带出那个生命的力量，有生命力。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个人跟教会跟整个圣经的整体的这个总原则性的宏观的角度，到这个可以运用在教会，也运用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身上。那请注意，这个顺序是绝不能颠倒。祭司是来到神面前，先知是被神差派出去宣扬、宣讲神的道、宣扬基督的。所以从祭司制度到君王制度到先知的制度，也就是从创世纪到马拉基，这个秩序的安排其实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已经是很重要的蓝图的彰显，我们就清楚了。所以你我看见了神对于宣教传福音的使命是早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 到了新约，请注意，旧约没有一个人同时具有这三个职分，祭司、君王和先知。唯有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是集这三个职分于一身。而我们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虽然没有这三个职分，但是我们有这三个功能。这个功能的秩序绝不能颠倒，必须先来我们才能去。如果我们想要去而越过来，我们的去也是徒然。也就是说，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人，传福音有能力的人，传福音有果效的人，他必须先经过祭司和君王的这个过渡，这个阶度，他才能够发挥先知传福音宣教的功能，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来跟去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先停到这些，休息一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吧。好，都没有问题啊，那感谢主，当然我有讲清楚。从整本圣经，我们再来看几个有关于去传福音和宣教的经文这方面的教导。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再麻烦徐静远弟兄。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去，注意哈，离开，去，离开，去。我们再看创世纪九章十九节，九章的十九节，
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挪亚的三个儿子分散在全地，那就是神宣教的旨意，要他们分散出去。以弗是欧洲人的祖先，韩是非洲人的祖先，闪是中东跟亚洲人的祖先。那如果你看《使徒行传》，那个百夫长，意大利的百夫长，他得救了，信主了，彼得去向他传福音，那个是证明以弗的后裔，意大利的百夫长得救了，是因为去，有人去，谁去？彼得去。保罗的得救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是讲到闪的后裔得救，然后第八章使徒行传讲到埃提阿伯那个太监，他是黑人，他是韩的后裔，他因为那个执事腓力去向他传福音，他得救了，就看见以弗的后裔、闪的后裔、韩的后裔是怎么得救的。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先透过这个挪亚的三个儿子，这个分散开来，就是要让神宣教的旨意很清楚的这个蓝图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再看一处经节，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哦，这是巴别塔，我们要盖一座塔通天，为了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你注意啊，结果神就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分散出去，他们要违背神宣教的旨意，神就打散他们，使他们语言不通。语言不通就可以分散出去到各地，要把用当地的相谈语言，要把福音也要传出去。但是这些盖巴别塔的人，他们违背了。你要知道，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包括特别是今天的时代，我没有时间讲这个道，今天有太多的巴别塔，包括所谓的人工智能，包括太多太多的东西，都是现代的所谓的巴别塔，有太多太多的现在的巴别塔。你看到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圣经神的话是不但适用于以前古代的时代，也适用于今天科技的时代。如果你真的好好去看神的话，你会发现神的话真的是超越时空的，神的旨意也是超越时空的。那么这些人，他们要宣扬自己的名，连今天有一些教会也在为自己盖巴别塔。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体会认知多少。今天就拿美国来讲，有一些所谓的 mega church， 他们是在建立自己的名。大家知不知道在有一个水晶大教堂，是不是 Joe Austin 还是谁的，他们实际上他们不是在宣扬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是在宣扬自己的名，他们是在建立自己的巴别塔。我当然不是要去论断批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是我们要谨慎小心的。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有大教会，大教会实际上是一种形式的。当然也许你说牧师你这样讲可能太那个，当然我也不能绝对化，但是这个坦白讲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教会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应该是出去职堂，应该出去职堂的呀。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不是三两句话讲得清楚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神总原则的心意是在哪里。好，我们再来看一处经节，《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我们看二十七节，《生命记》第四章二十七节。再麻烦静远。静远，麻烦你。
牧师，对不起。
生命记第四章二十七节。
生命记第四章二十七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
你看神很奇妙哈，神早就知道以色列人会叛逆不听神的话，神仍然可以使用这个叛逆的民族，使他们分散到被掳到外邦，就借着他们到了外邦。你看诗篇127篇，他们说巴比伦嘲笑他们，你们为我们弹奏一首在西安的歌给我们听听吧。他们说我们为耶路撒冷哭泣，我们岂能为他们弹奏西安的歌呢？他们因为不顺服神，神的宣教的旨意把他们掳到外邦，反而在外邦他们思考反省认罪悔改，他们这个时候回到神面前， 神就使用他们在外邦宣扬福音了。然后神又应许借着古列王把他们又带回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的殿跟城，借着这个以斯拉跟这个耶利米，又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先知这个马拉基，先知这个叫什么撒叫什么，我一下想忘掉的名字，先知这个就是哈该、不是哈该，对，就是借着这些来建立他的子民，使他的子民能够重新的在这个被建立起来。所以你看到神做事情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就是神一直的旨意，就是甚至他的百姓不顺服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神宣教的旨意仍然要在他的百姓的身上被彰显被执行，不受到任何的影响。我们再看生命记三十章第三节，生命记三十章第三节，再麻烦静言。
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
对，所以你看到神后来借着省长所罗巴伯，借着先当时的祭司叫约书亚 Joshua， 不是约书亚记的那个约书亚，叫约书亚，借着这个文士以斯拉，借着九正尼西米，借着先知哈该，借着先知撒加利亚，还有先知马拉基，来再重新的建立他们。然后又借着外邦波斯王的古列王，第一任君王也就是塞浦路斯王，把他们许可他们回去，使他们重新建立。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哈，这个来去跟来去，你都看到神宣教的一个旨意在当中。那么我们再看一处经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
现在他说已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神选召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外邦人的光，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光，好使得他的救恩能够直到地极，这是神自始至终的一个旨意。另外以西结书，我想时间的关系吧，我们就不去读了。三十六章十九节，请注意哈，在初代，当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被建立，这个教会一直按照神去的总原则去行。但是你注意一件事，耶路撒冷教会五旬节被建立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不愿意走出去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死板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蒙神的救赎救恩，外邦人是不够不配，他们是猪，他们是狗，神的救恩只是给犹太人的。但是殊不知神就有办法让恩典是 来自于犹太人，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福音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你知道马丁路德他当时恨透了犹太人，他也感谢犹太人。他感谢犹太人是感谢什么事呢？他知道福音恩典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但是他又痛恨犹太人，是因为当时犹太人神给他们高超的智慧，他们透过他们的财政经济的系统去控制了，而且去取利，赚了许多的这些盈利，他们亏负了这些投资或是存款的人。所以这是马丁路德他痛恨犹太人的一个理由。所以马丁路德被人误会，以为他是什么呢？他是就是 anti-Semitism， 就是仇恨犹太人。但实际上他是很多人错误了这种的观念。那么我要讲的是，神建立的耶路撒冷教会是要他们走出去，但是耶路撒冷不肯，结果神就反而使用了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人，也有犹太人的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一个教会。神使用安提阿教会使他们愿意走出去，但是当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不肯走出去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八章神就借着逼迫把他们分散出去。你看见了没有？神用逼迫把他们分散出去，结果他们就因为被分散，结果福音就得以广传。但是可惜的，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遍及小亚细亚的犹太人，他们不肯向说希腊话的外邦人传福音。但是有一个人叫腓力，腓力呢，他肯向说希腊话的人传福音。腓力也向安提阿伯太监黑人传福音。所以你看到，注意哈，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聚集在一起，有了祭司的功能，但是他们没有发挥先知的功能。而安提阿教会除了有祭司的功能，他们也发挥了先知的功能。所以你看到神把这两个教会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效仿哪一个教会，这是很重要的。下面我要讲一下我们如何实际的去，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常常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们，不只是我们的教会，别的教会也是。我们首先第一个需要向我们的子女传福音。请注意，我们在子女的面前，我们是个宣教士。我们的子女第一个需要福音。基督教家庭长大出来的，大家都知道，90%以上的到了大学就离开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先扮演好祭司的角色，我们当然没有活出君王的身份见证，我们怎么能够向子女发挥先知传福音的功能呢？所以祭司、君王、先知，这是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的。首先第一个，向我们的子女传福音。怎么样传？我们是不是天天为我们的子女祷告？我今天早上讲到了，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怎么向我们的子女传福音呢？必须要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有见证。圣灵与见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向子女传福音，使我们的子女一生到老不会偏离，是因为我们活出了祭司、君王和先知。那所以要为我们的子女祷告，我们有祷告，我们有差遣。我今天早上讲到的时候，凡物公用，就是金钱不是我的，金钱是神的，我把钱按照神的心意 为了宣教，为了福音，我愿意奉献。那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我们要为我们的亲戚家人，为我们的同学同事，我们从中国大陆来，过去很多的同学同事，我们是不是想到他们，开始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祷告本里面，常常为他们祷告，神就给你机会去。这个去不一定你要回中国，你用电话，你用 WeChat， 我们都可以向他们谈福音。你到了餐馆吃饭，到了公共的场所，太大的合场，我们怎么去？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可以发一个福音单张给老板，你甚至可以谈简单的跟他介绍耶稣基督。这么大的合场，这都是我们去的，而且是很顺手的，我们可以做的。神要我们离开安全窝。什么叫做安全窝呢？就是我们只满足于追求我们现实的需要，我只要我天天赚钱，我的生活吃得好穿得好，我在这里有买了大房子，我在这里呢，我买银行有很多的存款，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离开安全窝，离开你的本乡本主，然后去，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的去不一定实际的去，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去的机会，只要我们肯用心，肯用祷告，神都会给我们机会。我想我们要看一处很重要的经节作为结束，还没有结束以前，这一段经节非常重要，是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我们一起看创世纪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麻烦靖远帮我们读一下好吗？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
好，谢谢。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好，再麻烦靖远帮我们读同样是十一章三十一跟三十二节。
哈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哈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
好，再麻烦帮我们读十二章的第一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好，谢谢你注意哈，这一段的经节特别注意十一章的第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注意啊，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这句话如果应用在今天，神带领我们往东迁移， 来到了美国，在美国这里遇见一片美好、自由、平等、博爱、忧郁的环境，我们就住在那里。你注意哈，这里成为我们的安全窝，我们就想在这里享受了。注意哦，住在那里，住在那里干嘛呢？要建自己的巴别塔。你注意，如果我们不明白神选召我们来到美国，要我们是要走出去的这一个本意的话，是要我们传福音宣教的本意的话，我们就会贪恋自己现在的状况。我们在这里安逸，我们住在这里。哦，这个住你注意啊，这个住字按照希伯来原文有很深的含义在里头，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那你注意，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就安逸享受，我们却忘了神救赎我们带领我们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好，你注意，结果我们在这里为自己开创事业，有了名，有了利，有了大房子，什么都有了，五子登科了。神说，李军啊，我带你来美国是干什么的？神说，我要你出去。神就把我这块安乐窝打散掉，使我不能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巴别塔。神要我分散到全地，分散到全地。第八节、第九节两次提到分散到全地，但是时间的关系不去读了。到了31节、32节，你注意哦。后来连他拉，他拉是谁呢？他拉是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到神要他们去乌尔，结果他，你注意啊，这出了乌尔，要他们往神要他们去的地方，结果到了哈兰，他们住在那里。哈兰是哪里呢？哈兰不是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可是他们停在哈兰，就住在那里，又是另外一个安全窝。他们住在那里，结果注意第32节，他住在哈兰，结果就死在哈兰。神后来，你注意哦，神就再一次呼召亚伯拉罕、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家、本乡，去到我要你指示你去的地方。那么在摩西五经里面有好几次的告诉我们住在那里，住在那里，住在那里。这个是今天我们的心态。我们今天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心态就是我们要选择我们以为好的地方，我们不肯去到神指示要我们去的地方。但是神告诉亚伯拉罕，如果你去离开，去到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你自己得福，别人也要因你而蒙福。 这话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们顺服神，愿意顾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未得之民，许多的禾场庄稼熟了，我们如果心在那里的时候，神不但使我们蒙福，也要因我们使他们蒙福。神要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为基督做见证。这个是神整本书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圣经其他的经文了，其实整本圣经都有。那我想呢，我就只能这样子简单的提示一下。我想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惧怕。神一再的告诉我们，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离开你的安全窝，不要惧怕出去征战，不要惧怕当地敌人的强大。耶和华神他必然保护你，他必然给你力量，给你智慧。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肯顺服。 如果我们肯离开我们的巴别塔，离开我们的安舒地带，我们肯走出去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经历他奇妙的恩典。这是我想呢是非常重要的，求神帮助我们。我先停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月我想我们从来跟去的这个角度，从祭司、君王、先知的角度，从这个神要我们离开走出去的角度，这个都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看见，这是神宣教的一个蓝图，神的旨意已经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的眼前。但愿神更新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这个心智，也更新我们的负担，让我们愿意在以后的日子，让我们先从我们的子女向他们宣教、传福音、为他们祷告，不是只是供给他最宝贝的地上的。我在读神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城北教会，城北教会有一位老弟兄，他有两个儿子，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这两个儿子在美国出生，他这两个儿子有非常功成名就，两个都是医生，他们两个人娶的都是美国的 Caucasian 的太太，他们的子女都非常的优秀，他们的事业非常的发达，这个是在20年前的事了哈。我们还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天这个老弟兄来看我们，他比我年长啊，他现在已经差不多应该90岁了。这位老弟兄流着眼泪跟我们讲他的家庭，他以他两个为儿子为傲，可是他告诉我们他非常的后悔，他把地上的祝福给了两个孩子，给这两个孩子受了最好的教育，这两个孩子功成名就，可是他后悔，他说他这两个儿子怎么样都不肯接受这个信仰，怎么样都不肯认罪悔改，信耶稣，跟随耶稣。几个原因，第一，他给他们两个孩子一直的观念是地上的功成名就，拼命的去追寻追逐。第二，他自己虽然信了主，但是他没有活出祭司的这样的生活，他没有给他两个孩子美好的见证，没有发挥君王的功能，他没有立场去跟他两个孩子发挥先知的功能，他尽管给两个孩子地上的一切，却使他的孩子失去了天上的更重要的永恒的祝福。他后悔，他在我们面前哭，他是一个前辈，我们看到他流泪，我们自己都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这是他的心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先跟我们的子女传福音，不管你的子女在不在你的身旁，你我一直有一个宣教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先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如果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有祭司的生活和生命？我们是不是有君王的那个生命？我们能够治理好自己，治理好我的脾气，管理好我的时间，管理好我的家庭，管理好我的婚姻，管理好我的情绪、血气、我的情欲。我是不是被罪恶辖制？如果我被罪恶辖制，我就没有发挥 君王的功能。难怪我的子女他离开了信仰，我怎么有能力向他发挥先知的功能，传福音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很实际的，求神帮助我们。不管你的子女年龄多大，他今天30岁、40岁，他今天20岁、十几岁，他仍然是我们的合场，他是我们福音的对象，还有我们的父母，他们需要福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和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月，让我们能够实际的看见神托付给你给我的，让我们的生活和使命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好，愿主怜悯我们。好，我讲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没有。好，没有，那我们好不好？请这个林淑玉姐妹，麻烦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林淑玉姐妹，
好的，
麻烦你。好，
嗯，好的，我们一起祷告。恩主神，谢谢主啊，召集我们在主日崇拜后一起参加这个月来的主日学。我们要到世界全地去传讲福音。嗯，谢谢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月都有不同老师的教导。求圣灵一直的提醒我们，知道我们的职责，知道我们神赋予我们的负担。谢谢神，也谢谢老师们的劳苦，看顾我们分散的脚步，每日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这个心智，把神的福音传讲到各地。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